人性倾向与修养，七课真训新编，王书凯编。提笔之前想起的几句话：我认识我自己，这句话看来是再真实不过了，似乎它是自明之理，但是把它用于修养范畴里来审量，则当别论了，甚至应当说是错误的。施主篇中有一句话说，人间最高深的学识莫过于认识自己，因此我们可以引申一句说，人间最难攻关的学识也是认识自己。为什么？这里我们不做解答，留给读者自行思考吧。概论。伦理这个名词是指人当行当戒的人生规范，善恶这个观念自人类之初就被烙印在人的灵魂上，可称为人类心灵的戒律，人们通称之为良心。随着人类繁衍众多，人与人之间来往的频繁，人们对伦理的认识逐渐深入，逐渐系统化，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我国儒学思想其中心内容仁义礼智，正是一套伦理学。这本小册子是以旧著七课真训为蓝本，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和说明人性与善恶。古经在创世纪上描写着，每当天主的造化工程完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说天主看着自己所造的表示满意。在天主造人这一最后工程结束时，同样天主表示满意。天主对自己所造的人表示满意的理由在哪里呢？因为人在某些方面相似天主。在造人之前，天主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肖像造人。人是按照天主的形象造成的，或是说人是天主的肖像，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人的原本体性是美好的，这在儒家所主张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有不约而同的吻合处。天主的本性是善的，天主赋予人的初性也是善的。既然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人类出现了罪恶和具有向恶性呢？人们不但公认，而且在自我修养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也都体验到了行善如登山，作恶如流水的意味。故此，中国古代另一位思想家荀子则主张人之初性本恶，这种论点倒十分真切地说明了我们人类现实体性的实质。这种人之初性本善和性本恶的对立主张，谁是谁非，又怎样去分辨呢？在伦理学的著述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尽管教会学者从旧约中找到了依据，但是还没有给予系统的论述。这样，基督教教义同我国的古代文化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能够交融起来。因为本书不是理论著述，所以只附带提出，作为本书的前引。人类第一个罪，原罪的产生，成为性本善和性本恶的化解。天主所造的人原本是善的，一切都是合理而有序的。人的理性在人的整体内占着领导地位。可惜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厄娃经不起主的考验，失败了，这样第一个罪就产生了，人性善的本质就从此变坏了，趋于恶，遇事生思，这就呈现了性本恶的人性，我们姑且叫它第二人性。如果把人性分析一下，我们就发现人性的根底，也就是人的天良仍然扎根在人的内心，人的理性仍然会分别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只是在具体行为上，人的私欲蒙蔽了理性，趋向于恶。根据这种分析的结果，我们才能说人有可塑性。如果把人性固定于恶，那么就否认了人的可塑性，因此对人进行教育和自我修养就都成为不可能的了。正是因为虽然受着罪恶的骚扰，而仍然保留着性本善的本质，所以把教育人视为可能。实际的社会行为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有偷窃行为的孩子，可能被教育成为一个廉洁奉公、乐善好施的公民。人性本善的本质，从创造工程这一角度去看，就是天主赋予人的本能。这本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一个完善的人格。根据伦理学的修养部分，刻出七条罪宗，我们在这里也罗列出七样人的心理本质，也可叫它为正常心底。第一，自尊心、自豪感；第二，竞争心理；第三，正义感；第四，储备心理；第五，食欲；第六，性欲；第七，休息的需要。下面我们把七种心理特征都用线图表示出来，说明与它发生关系的七样恶宗和与七样恶宗对立的七样德能，中间所示都是天主赋予人的美善本质。第一，自尊心和自豪感是人人具备的一种正常心理。人们在表现自己人格的时候，要有一个完整的我的情操感，它可包括两个方面，处于人中，居于人外。处于人中的完整的我，就是与人言谈哭笑，交友朋欢，待人接物都要和度有节。居于人外的完整的我，就是无人在，独居一处，依然如同在人中一样谨慎端雅。孟子谓之慎其独，这样的自尊心是高尚的情操，我们应当很好的培养它。自尊的基础就是人是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本体属于精神界，没有物质性。我们肖似天主的那一点就是理智、意志和情感，但我们还有肉体，因此理智和意志的主体灵魂与肉身结合，才成为一个人。理性与情感和行为的合理统一并协调一致，就是一位完整的人格，这就是肖似于天主的那一点。就如一个音乐家的儿子，除了他的相貌与他父亲相似之外，他在母胎里就承袭了他父亲音乐的才能。儿子擅长弹唱歌舞的特点就是子肖其父。我们既然肖似天主，所以我们必要自己尊重自己。从一个人的本身来说，自尊是自己的义务，所以人不能任意作践自己，糟蹋自己。从一个人对于别人来说，自尊又是一种权利，所以各国各民族都有成文和不成文的人权法，人身不得受侵犯。这里人身二字不是单指人的身体，而是包括一个整体人。你不但不能随意动手打人，而且也禁止你任意骂人，用言语文字侮辱人，那叫人身攻击。与自尊心紧相伴随的是自豪感，自豪感是个人或集体对自己成功的工作产生一种满意的情绪和自信的心理，内心有一种自我高贵的感受，面对自己或所属集体或民族或国家的一种高亢情绪，并且由此对自己或是对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能力做出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自豪感绝不同于高傲矜夸，它是一种正常心理。比如1981年中国留学生张西林在华盛顿大学四年的成绩一直保持着优等，毕业总分又名列前茅。作为一个中国人，张西林在外国同学面前感到自豪， 这种自豪是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必然表露，谁也不会认为这是非礼的情感，而对这种民族的高贵心理都会表示同意和赞赏。自豪感是介于骄傲和满意之间的一种心理表现。自尊心、自豪感是发展人格的内在力量，同时又是推进社会正义的动力。像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种严正的自尊心，我们谁个不赞成而推崇呢？反之，一个心里自馁的人就什么也办不到了。这样讲来，我们的道理就更明显了，这乃是天主给予人的恩赐，绝不能把它与骄傲混为一谈。它与谦虚并不矛盾，但是它很容易滑到骄傲的路子上去。第二，从自豪感中产生出另一种心理，就是竞争心。一个人不甘落后他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于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力争先进，这种竞争心是好的，是美的，是有生气的。个人缺乏竞争心，个人就没有前途。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萎靡不振，不求上进，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便失去了希望。学生下苦功争前茅，运动场上拼搏争金牌者，谁也不会对这事儿有所非议。但是如果竞争失败，达不到目的，就会很容易滑向一个消极方面去，对取胜者产生嫉妒。第三，正义感。天主赋予人一个正常的良心，这种正常的良心面对罪恶行为产生一种反感，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打抱不平，就是人正义感的表现。但正义感用之不当，加上了自私的因素，就会变为愤怒。第四，储备心理。天主造了人，要我们活着去克己修德，去为他人服务。可是生活的起码条件是吃饭穿衣，吃饭穿衣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人是有智慧的，对生活用品都有一定的计划，不能今日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我再说，或有米一锅有茶一灶的糊涂的过日子。有计划有节制的积攒生活财物是应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极端发展无限度的囤积就是贪财，坚守资财而不肯分食捐助就成为悭吝。第五，喜欢用适口的食物和饮料是维持人身体健康的先天功能先决要素。一般讲来，可口的食物都是营养较高的，如果天主造的甘美香甜的食物而人却不那么被吸引耗食，那就成了天主造化中的矛盾，那么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也就无法维持了。但过分贪享口腹就成了贪饕的罪了。第六，性欲。孟子上说，食色性也，吃饭和男女结合的要求都是人的本性与生并存，性欲是强烈的本能，人类依照这种本能才能得到传生延续。这种传生接代的本能，天主不但赋给了人类男性和女性，而且也赋给了一种的生命界。农民有句立秋十八日寸草结子的说法，一株小草方刚生出一二片叶子，秋天来到了，它在无意中顺应天主赋给它的传代本能，急急忙忙结下几粒种子，哪怕是一粒呢，留到明年好发芽传宗。青年男女身体发育到了成熟期，感到有性生活的要求，身体的生殖器官有所冲动，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能看作是邪恶污秽。只是因为这种冲动异常强烈，没有正确的指导，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放纵主义，一个极端是禁欲主义。如何正确看待，合理节制处断，是需要有一些青年修养的基本知识、生理常识和心理常识的。 否则就会失足，造成终生悔恨。第七，一个人的身体不论如何健康，只是因为它是物质的部分，所以工作时间久了就产生疲劳，人感到疲劳就有休息的需要。劳动后的休息是合理的，而且是受法律保护的。休息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体力和精力，但过度的休息就成为休闲懒惰了。人类自从第一个罪产生以后，人虽然保持着良知良能，就是人们说的良心，但在实际行为上却趋向了罪恶，把天主赋予人为用来成全人格的生理和心理的正常本能都滥用了，以致把原来在天主的创业中看作是好的那一方面变坏了，把七样德能变成了七样罪宗。本书的七罪宗与传统的七罪宗的说法稍有不同，我们通常背诵的顺序是骄傲、悭吝、迷色、愤怒、嫉妒、贪操、懒惰。我们认为根据上述心理生理特征可以分作三个类组，骄傲、嫉妒、愤怒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并且是偏重于纯心理或说精神的缺陷，而悭吝是人对财务经营和处理的失当，贪操、迷色、懒惰则另是一组别，他们是相互为间的关联着，是自身享乐的失调。俗语说蝉蓝锦相连，无事生非，就是这个意思。为此我们就按着这个逻辑分类，把他们的顺序改编为骄傲、嫉妒、愤怒、悭吝、贪操、迷色、懒惰。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被这七种罪宗困扰着，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愿意做的倒不能做到，我不愿意做的倒偏去做。本书愿意同读者共同去探讨如何去克服这七个敌人，使天主赋予我们的七样美好德能还原归真，并能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向圣德迈进。耶稣说，我来不是废除法律，而是成全法律，又说我要使你们诚意。总归一句，就是愿我们按着基督的足迹，贯穿基督的精神，使我们每个人诚意。